上一次已经将这个四有饶益菩萨的功德约略的解释了一下，讲了一下，继续依这个四约更详尽的做一些解释。四约譬如上有与己作五种饶益：一、密语为父；二、恶行令断；三、善行称誉；四、所造所住；五、遮习恶事。那么这个是依世间一般意义里面尚有所能做的来进行解释。要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算是尚有，那么这里说了是五种事情，就是作为一个尚有，他对于友情的帮助。第一个呢是密语为父，这个父就是父藏的意思，就前面有东西啊，我拿一个什么布啊，遮住，或者是拿一个什么台子啊，其他的东西啊遮住，你就看不到了，这个就是父的意思。这个密语为父，就是说话，有一些保留，有一些隐藏，就是暂时不说。就像一个人他现在心里面呢有很多的烦恼，那虽然一件事情呢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要告诉他的，要让他知道的，但是看这个情况暂时不行啊，就先不说啊，等他再好一点的时候然后再跟他讲，还是密语为父，或者是对于说他想要知道的层面，应该提高的层面，时机还没有到，暂时不跟他讲，等到因缘渐渐成熟的时候再跟他讲，不然呢他会觉得这个困顿呢、形成困难了，缺乏信念，建立不起信心，所以这个作为一个上友，他是这样来呵护帮助，就是对应的来帮助自己的上友，是这样的。那么是第一种饶益。第二种饶益是恶行令断，就是遇到恶意朋友啊，比如说有些贪吝呐、或者是我们世间一般讲这个好赌啊，放逸呀、这个不肯努力呀、种种的坏习惯、不好的事情，那么作为一个上友啊，就是他会来规劝，委婉的规劝也好。还是一种很严肃的劝诫，不管是哪一种，就是一定会针对这个朋友的恶行禁言，让他能够断除。因为从我们一般的这个世间呢人的交往想法上来讲呢，人不太愿意别人说他的缺点，不愿意人家说他不好的地方，说了就心里面没有那么舒服，有时候口头上说你好好指正我的缺点，我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说出来，那么结果你真的这样老老实实说了，如实的相告啊，他前面的话就忘掉了， 不高兴的层面呢就隐然，隐隐约约就会，其中呢这个产生了，那要是说的很不对路呢，就更加严重的了，就是表现出来。那么如果不是你的上友，不是真正跟你之交，那他就会把本来该说的呢，就撤回来了，就不说了，省得你不高兴呢，省得你不欢喜啊，你不是要欢喜吗？就让你欢喜一点，所以我们这个一般的交往当中啊，只有真正上友，他就会这个嘞，知你恶行呢，来劝令断除，而不是迁就你，不迁就你，但他并不是说这种不迁就啊，就是要给你为难的。你有其他的人，他不想跟你这样为难，你不是想好吗？就跟你顺带而过，然后你的缺点呢就保持了，就可能会继续发展膨胀，这不可收拾，就有小隐患变成大的这个问题，这个就是第二个上友，他相应会起的饶益，就是帮助性。第三个是上行称誉，就是对于这个所结交的好友啊，就比如说有爱心，会关心人啊，这个言辞啊美妙啊，这个善于说话，或者是关他什么事情呢，非常有道理，善于分析条理，那么这个种种的事情呢，那么都是善行，作为一个善友，他就会赞叹你这些功德，让你对于自己的种种善行，更加的升起这个嘞信心和愿心，持之，就是持这个善呢，继续的努力，这有时候也要赞叹的了。如果不赞叹，有的人就这个可能就是平淡了。可能甚至于坚持不坚持了也有可能，所以有时候也要赞叹一下，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饶益呢，就是所造佐助，这个佐助就是辅佐帮助的意思，比如说你要做生意啊，他跟你出点本钱呢，你要了解什么事情，他给你找点人来，让你知道，让你得到相应的信息。这个都是与所造来佐助的，那么肯定前面已经讲了，这个善友的话呢是与恶行啊要令断，与善行呢称誉，那么前面这个往前面推，你在后面就往前拉，都让你往一个方向走，从这个本身来讲呢，也可以说是一个所造佐助。那么这里第四个所造佐助呢，就是更具体的就种种事情而言，就是所造佐助，说我们世间人认识事情也好，做事情也好，都是力量有限的，想要做成种种的事情，想要做好种种的事情，就需要有人协作，有人帮助，那么这个善友呢就会佐助你，有时候在困难之际啊，交困之时啊，其他人都走散了，那么这个善友呢就不离不弃啊，他不舍离的，他还是会在这个交危困顿之时都来帮助你，所以不是讲这个危难的时候才见朋友吗？平常好的时候呢，不显露出来，这个差异不明显，只有困顿之间， 那就更加明显了。那从人的生命这个过程来讲，从世间呢也好，还是说佛法的这个事业也好，都是因缘在不断不断的在变化，若进若退。所以出现困顿的时候呢，是很正常的事情，也很必然的事情。不可能都是这个风调雨顺呢，一路一帆风顺呢，那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个雨所造所助，这个上有的帮助啊，就像雪中送炭一样的，是尤其的有意义。甚至于说某个时候你做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知心呢，这个上友啊，他说了一些话让你很受鼓舞，很受鼓励啊，本来他又退了，这一下子又坚持了，所以这个事情就终于也就做好了。那么这个就是上友的第四个。第五个是遮习恶事，就是能够防护你做恶事情。这个习恶呢，这个人呢是学好三年难，学坏一时易。有学坏呢一下子就可以摔下去了，就从这个万丈悬崖上往下一跳，就跳到万丈深渊里面去了，那是很快的。所以要学坏也很快的。那么这个上友跟你相处的话呢，就会防护你比如说你这个作息颠倒的他就是这个盯着你让你能够改转过来。有时候你要转恶习也是不容易的，是很困难的。那要滋生这个恶习呢，游移在这个恶习之间呢，那是很容易的。就比如说不要说小孩子贪玩了，大人一样的贪玩，某个事情给你觉得很安逸，觉得很舒畅，那你就流连之间，彷徨其中。那么这个善友呢，他就时不时这个叮嘱你，让你不往这个方向去想，或者是把某些因缘撤离。比如说你想就像有的人赌博一样的，他让你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恶友们，这些牌友们啊等等之类的，或者是说另外做一个事情呢，让你没有时间呢再去顾及到去赌博那么这个就是上友啊，他以相应的方便，就是一些方法让你很好的转移了，你不在这些恶习上了比如说教你这个写书法啦，画画啦，弹个什么古琴啦之类啊，某一个事情那么你就将某些不良的这个行为从此止住不继续滋生滋长。所以遮习恶事是这样的。那么作为一个善友，具体来讲呢，肯定是诸多方面。那么这个经论里面说善友之五功德，那肯定是从总义来讲的。那么下面恶事四种那也举举四，就是说总义也举其四。一，涉猎。涉猎就是打猎啦，打鸟啊，打熊啊，打老虎啊，那么过去狩猎呢是比现在有更多的动物，因为人相对少一些，也分散而居，然后树木分茂那么诸多动物有的打猎为生的猎户的专门打的了那么这个如果从佛法来讲呢那就是不正命之业这些事情会让你积累很多的杀生业，比如说垂钓、钓鱼就我们现在有的人呢，他无事现在闲的了，他就怎么样去湖边垂钓，或者是河边垂钓，那个钓啊，那钓上来， 你说它纯粹娱乐吗？即使纯粹娱乐也不是好事。你这个钩子把这个鱼一勾啊，这个嘴巴就勾伤了，它就痛啊。但是你不觉得痛啊，你觉得好玩。那么更多当然是钓了起来就把它挣扎煮炒，让它死于非命，那么就是杀生了。那么这个就是涉猎。那从这个因果，从这个影响来讲呢，是一个不好的业，恶业。那么这个上有它就是一定的方法遮止你喜恶转移。就我们世间生活呢，很多东西依佛法的角度上来讲呢是错误的，但是你硬生生的让他不去钓鱼了，不去打猎了，他就跟你这个抵触，不说抗争嘛，最少跟你抵触。你作为一个朋友怎么样去劝他呢？你作为一个家人你又怎么样去影响呢？那么这个上有呢遮喜恶事呢，他就想一些方法让你远离此恶事。这是第一种恶事。第二种是奸非，就是我们讲作奸犯科，就是奸非，就是比较诡诈，比如说设一些骗局啊，然后弄很多人进去了，把钱骗走了，把什么东西骗走了，或者是这个设一个什么场地，然后人呢都会趋向这个地方那么做种种不好的事情那么这个就属于是奸非之类那么上有就会规劝叫你不要这样的你跟现在比如说贩毒啊等等啊这些啦那就是和这些有关系的。第三种这个恶事呢是当酒，就是嗜酒的意思，好喝酒，时不时就灌几杯，灌的这个酩酊大醉，稀里糊涂的，说话就乱说的，上吐下泻的，那么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同时也使自己处于一个这个迷糊啊糊涂的状态，可能犯其他种种过失的事情。那么作为上友呢就会遮喜恶事，就是接力你比如说不喝酒啦喝茶啦总是有一些办法或者是把你的酒就藏起来或者是找一个因缘视线你看看那个喝酒的人的样子以及喝酒人的过失那么就像现代宣传这个抽烟啊有害健康一样的把这个烟跟这个命这个一节一节一节摆在那里做一个对比抽的烟越多了受的危害越大了这个生命啊病啊得到了机会越多了得了这些病又如何如何的这个恐怖那么一看以后有直观印象怎么样的就有一个决然的心要远离那么这个第四个是博戏，博戏就是赌博的意思赌博了多种那还有一些就是戏耍的无意的比如说斗鸡呀、斗狗啊斗蛐蛐蟋蟀呀那么斗球啊等等之类的就很多那么从世间意义来讲呢他没有自己的生命终极追求所以总找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来玩乐一下娱乐一下开心一下好像这样呢可以打发自己那么往往很多博戏之类的事情博是赌博戏呢是嬉戏戏耍的意思那么这些事情都会令人呢当着其中放逸其中流连忘返迷失正路耽搁自己的正业比如说这个裁缝呢他要做好自己的衣服的这个事情的这个医生呢要看好病的事情的那么结果呢 他要搏戏去了，染上了这种习气，这个诊所今天开了，明天又不开，后天开了，大后天又不开，那么看个什么事情呢？心肝一马的，那要是学佛法、学道理、修禅观，那就更加上不了轨道。所以要远离薄戏，远离薄戏。这薄戏也是恶事，但是我们现在一般从生活意义上来讲呢，很多人甚至于附庸风雅，觉得这是一种比较好的优雅的事情，比如打打什么高尔夫球，这个杆耍一下等等，这样就是怎么样的，然后一群人凝聚在那里，东拉西扯，言不及义，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打发过去了，好像这个时间过不掉的样子。但是依佛法的角度上来讲，当然呢也不是那么刻板，肯定是作为善友，他一定要有相应的善巧方法，就总觉得人打发不了的似的。实际上呢，人的几十年呢，疏忽之间就过去了，还没有想清楚，可能就要死了，所以无常迅速。那么从佛法生命意义上来讲呢，活再久啊也不厌倦啊，活没多久也不害怕，就是有正确方向、正确的这个认知，会珍惜善法因缘，是这样意思。所以这里菩萨五业义讲完了，从世间一般义，那么这里世间一般义也含有了佛法的义在里面，那么只是菩萨的这种帮助更广大更深刻那么这个五师是怎么样的？菩萨五业义，一非气者密气伸缩，就跟前面密语为父一样的，对于非气的人，像我们有的人动不动就是空啊、有啊、妙啊等等，说了那么多，那实际上懂不懂呢？他不懂，就是连一些基本的道理都没有学会，就是那里谈来谈去呢，都是无根犹疑之谈，就像这个水深的浮萍一样的，它是没有根的，它是不踏实的，所以讲了半天也不知道讲什么。那这有意义吗？没有意义。那么菩萨对于非根性的人不会跟他说身法，只可能跟他讲基础的内容，然后到因缘成熟再讲深一点，因缘再成熟再讲更深一点，循序渐进，次第而上。这个是菩萨悲悯友情呢才会如此的。我们一般呢就是总是自认自解的，从自我感觉上来讲，一定要听到某个人说的这个法是最究竟的、最圆满的，然后你呀是最根性的，自我开心嘛，那就去了。实际上有没有到位呢？能不能呢？回来以后又是老样子。这菩萨利益众生如善友般能够密护，有的人你跟他一下子讲空啊，他害怕的，你讲我都没有，那他还要以什么可靠呢？这恐怖。我们甚深法义啊，承担不了，听不了。有的人呢，这个空啊、有啊、破啊、立啊等等，一层一层这样剖析啊，他脑筋都要怎么样呢？转不过来了，就觉得累呀、不想学，厌倦了，所以这个时候只能给他讲故事，讲个什么生动的故事，结合一个什么现象界的事情，觉得很有道理啊，这个笑一笑，那就好了。再生呢没办法了，所以第一利益呢就是密其生说，时间不到不说。第二，犯戒者如法呵责，那就跟前面讲这个善有与恶行另断一样的，就是对于犯戒的如法呵责，这里讲是要如法呵责，就像这个戒的一些语义里面说的一样的，这个为知的让他知道，已知的让他明了， 那么这个有惭愧的人，他本来就觉得自己这个事情歉疚啊，还心怀恐惧，那么就要令他能够安心。无惭愧的人呢，那就是经过讲了介绍剖析，让他升起愧疚之心。就是有惭者令安，无惭者令惭，这如法呵责。这我们现在有些他这不是如法呵责了，带着情绪呵责，带着我的这个概念想法呵责，这不对那不对那不对，满天都是乌鸦好像没有一个可着力的地方，他就非如法呵责。还有就是说把这些相应的事情去传播去放大，那菩萨不是，菩萨如法呵责，依你所起的现行予以规劝，过了就过了，这个往者不可追呀，来者不可见，见那个见是这个谏言的谏啊，就是说过去了都已经成为一个事情了，事不再三，就不要再去重复而且要针对性的予以呵责是这样子的。第三，具戒者以善称誉这个具戒不是说他受了个戒，受了五戒，受了十戒，受了八戒就称为具戒的。这里讲具戒者以善称誉，是指有受戒，有持梵行，能够如力如戒生活。那么对于这样的人呢，清扬赞叹赞叹他这个戒行清白如鲜白衣没有污点就好像一个衣服白衣服一个斑点都没有非常的这个光鲜这个呢干净就是赞叹赞叹就善行这具戒的善以善成语。是修行者教令肃正，这是第四个菩萨是善有饶益就是对于这个修行的人菩萨能够教导引导，让有情早得正入能够早得正入比如说某些是告诉比如说他现在打坐坐在那里呢这个起不了念怎么办呢？菩萨就告诉他一个方法如何才能够再起念那么这个有的时候进入到一个层面之后这个念呢他再起不了光了，他不能进入更细的一个状态那菩萨这个时候又告诉他什么方法，那么这一了解之后认识之后，光修马上就能够升起这个相应，能够做进一步的转化然后达到相应的进步去证的禅定，证真实断烦恼菩萨能够教令肃正你像有的人修行呢他也懂了一点，但一知半解修得也很辛苦然后加上一点宿世的因缘呢，他是有所体验的，也有点进步的，可是因为没有进一步的指导就裹足不前，很难的再有跨越那么这个时候又有善知识又有菩萨引导的话就容易了就像前面讲的善有所造佐助这有人帮助其事呢就不难，这个是菩萨是善有饶益。第四，第五，摩斯者即令觉知，前面是什么遮息恶事 有这个造作罪恶的事情，善友就想办法遮住。那么从大乘菩萨的这个遮习恶事呢，是遮习魔事。那么大乘里面，如果你退失菩提心呢，这个修持戒忍辱精进呢，虽然是从世间角度上来讲是一个善业，但是从大乘的理想、大乘的方向来讲，就是魔事，所以不能舍菩提心。那比如说有时就像这个《般若经》里面讲的，46种魔事还是多少魔事，就讲的一样的，有时善知识愿教，这个随学菩萨不想学，有时候这个随学菩萨想学此啊，这个善知识菩萨呢是叫彼，叫另外的，那么这是觉知46种魔事当中的这个一些，那么这个菩萨如善友般的这个饶益友情呢，就告诉你这些是魔事。那比如说观修的时候出现寂静啊，这个种种染着消除，那么这个是功德增善，烦恼消除，是一个嘞这个修道当中的发展。但如果说你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宝锁，然后心有拈缚，就是魔事，那么这个菩萨呢就会告知你，这个劝诫你不以此做停留。四面菩萨五种是善有业啊，那么这个就是菩萨的五种是善有业。问云何菩萨是同侣业啊？那么已经讲前面讲如父如母啊，如善友啊，不是七世这个饶益吗？那么这个第四个是同侣，即曰与乐即与利，乐恒利恒，即不离善，五业如同侣。这个同侣从世间上来讲呢，给你能够作伴的人，会跟你相伴相随的人，那么这个就是同侣。那么僧宝啊，是我们这个世间这个修行善法集聚的伴侣同伴，这呵护你帮助你。那么这里菩萨呢如同侣般呢，利益呢有五种事那么先呢大概知道世间的同侣有什么五种事，第一个是与乐，第二个是与利，再给你带来快乐，给你带来利益啊。比如说一个朋友进来都给你带来烦恼，你会跟他做朋友啊？你这个伴侣你就不想带他出门了，他一路上给你烦恼，或者相处在一起也是给你烦恼，那么这个就是做不了同侣了。第一个是为你利益，让你得了种种利益啊，让你功成名就啊等等，我们世俗间讲的啊，那佛法里面来讲当然是证悟菩提呀，清净自在呀，这个三昧自在呀等等啊，你这样的同侣就好那么依这个佛法来讲呢，出家众呢是同参道友那你同参道友在一起，你爱寂静，他就爱喧闹，开开半导体收音机啊，看看电视啊，上上网啊，这样那样找人聊聊天呢、没有几下子能够消停得了，也就是宁静不了，那么这个善友就没有办法与乐，也没有办法与利所以作为一个同侣呢能够步调趋同恒与乐恒与利就是说之所以会一直相伴呢走得下去了，是不断的让你快乐， 也不断的让你得到利益，那么我们世间来讲就是长期合作对象了，那么同理呢就是有这样的意义和这个帮助，那么这个不乖离呢，就是不会说心里面有隔阂，还有打的小算盘，另外一本这样的算的，跟你有背离心，不同心，不协力，那么这个就是不乖离啊，就是有同心而协力的同理，那么这由此五利益之事，那么菩萨也如此如此如此，而只是菩萨呢更深一点，那么下面这个具体来解释这个相关的意思。是曰，譬如有志同侣与己做五种饶益业，那么这里还加了一个前面这个冠词，就是把范围说了一下，什么范围呢？有志同侣，不是一个愚痴的戏论颠倒的这个四字狡诈的同侣，是一个有智慧的同侣，那么这有志同侣啊，与己做五种饶益业，特别是现在这个工商社会啊，这个交往啊等等呢，因为太过的求利等等，所以这个人这心啊就没有以前踏实，所以说话呢总是有一节没一节的，藏头露尾，两边不到，那么如果是依这个有志同侣如是利益的话呢，就不是就不是这样的了，那么就是下面讲的五样的事情。第一个与乐，这个乐呢就是快乐的意思啊，就你不开心的时候啊，也跟你讲几个笑话逗你笑一下，当你这个心里面很灰暗，这个举扬不起来信念信心，那么这个善友呢就说一些事情，让你呢觉得这个自信心的增长，那么本来有郁结的事情呢你就展开了，那么就让你得快乐。那另外呢还有说比如说给你讲一些有意义的这个事情，或者带你从事一些相应的事情啊，那还有相应物质上比如说给你做好吃的啊，那你也快乐了，带你去欣赏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文景观，你就余情聘目，那你也得快乐了，这个就是同侣与乐。这个与利益呢，这个与利益有财利益，有法利益，就是说世间这个学问呢等等的利益，跟你说了一些道理啊，你深受启发，得到帮助了，利益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要种某个东西的种子你没有，他给你了，那你就可以种出相应的东西，你做某些事情呢，他也给你这些辅佐，这就是与利益。恒与乐是恒与利，就是一直一直保持的给这个善友啊，这个同侣啊有快乐有利益，是这个样子的。那么第五个呢是不乖离，就是不舍离，不会把你这个抛弃，甩开甩了一边，见义忘这个见利忘义，这个利益关头的时候呢就不见了，利益关头呢就打散了。这个同侣呢就是时间呢恒长恒长的倍加关心呵护，能够知心，能够为同进退，共交往，这样的不乖离，这个是第五个。那么这个菩萨五业 也类近如此，但是呢又另有深意。菩萨五戒一耳啊，就菩萨五戒了也这样呢。那怎么个这样呢？一语不颠倒乐，世间成就者名乐，由此得乐受故。这个菩萨与众生也跟这个童女一样的，给有情带来快乐。因为菩萨发了大愿呢，要离一切有情成佛了，这个净生死际啊的解脱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呢，菩萨都喜欢你的啊，不管你请不请他，菩萨都一定帮助你，是众生不请者有啊。所以我们今天讲菩萨，真的有几个菩萨呢？没有几个菩萨。先要认识菩萨的意思，菩萨的精神，菩萨的行为，有认知才可能有实行。实际上呢，很多层面来讲是不知道，那就被这个所了解的范围圈住了。当你打开了这个视野，有了更深更广的一个认识的时候，你就肯定不会自己愿意只停留在这个地方，你会更迈远一点点。所以这个大乘的经论呢，这些内容呢，菩萨的种种行呢，对于我们自身的生活啊，不管你现在做不做到菩萨，但是你会知道菩萨到底是怎么样的。你会把心啊发得广大一点。意义就在这里。你看世间这个特别是民间信仰，这什么这个也菩萨那个菩萨泥菩萨，它是有点感应，有不有灵，哪里能够知道菩萨意义的一分呢？一分都不知道。所以这里讲菩萨之娱乐呢，它是怎么样个娱乐？不请之有，与不颠倒乐。这我们世间虽然从这个善有上来讲给你乐呢，给你好吃的，给你好喝的，给你好玩的，给你说点这个优美的这个词句，朗诵几句诗啊，那你一听啊也是就很沉醉的样子，就快乐了。那么这个是属于世间的这个成就，属于世间的乐。那么这个世间的乐呢，它是乐受之乐，由此得乐受故。比如说一个人呢唱歌唱得好，或者是说这个做某个东西，比如说他的木工做得很好，这个琢磨做得很这个平整，这个样式做得很这个嘞，这个有特点，大家都一看之后呢赞口不绝，赞不绝口啊，说这个工艺如何精湛，说这个款式如何的这个美轮美奂。那么他心里面听了之后啊，就开心了，快乐了，那么这个就得到快乐。那么这种快乐是怎么样呢？不管是说这种赞美声音意思理解之后，他心灵感受，心理感受嘛，这一种快乐，还是说你请他好吃好喝，这个眼睛耳闻鼻鼻嗅舌尝，这个感官这个所谓的快乐，他都是受之乐。感受上的乐是世间成就。那么菩萨不颠倒乐是什么样呢？引导众生转迷开悟，洞见真理本来如是，得心自在，得身自在，身心自在。那么这个乐呢，是离戏论的乐，不是感受上的乐。所以这种乐呢，它是依智慧所这个呢引发的，是慧为先行，如实动了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以这个于事于物啊，能够得无碍自在，是这么一种快乐，是法乐。世间的感受的乐是颠倒之乐，因为从这个深层因素来讲呢，这个乐呢会坏的，这个乐呢是苦的， 所以前面讲无我的时候就讲到了嘛，这个苦字体，先不见后见，就没有见圣道之前是不见的。这个我们听说苦啊，有的人说世界还蛮快乐的，这样也好那样好，怎么你佛法就说的那么痛苦呢？那岂不是太有点消极了？你看我们大家现在的概念来讲，世界那是美好的了，不断向前发展的了。以前不会天上飞，现在天上飞了；以前不会河里游呢，现在可以游得很远了，太平洋都可以游了。那么总觉得是不断往前发展，但是很少去顾及，去整个的去思考。看看现在天空有以前好啊，没有以前好。看看水有以前好啊，现在没有以前好。你现在还要买水喝，以前呢，随便那个溪啊沟啊，盆起来就可以喝了。这个以前呢听到很多鸟啊叫啊，现在你特别城市里面越来越稀落，听不到。所以不觉之间很多都在被减，不断的变化。所以这个世间的种种乐呢，看起来也是乐，但实质上依佛法来讲就是苦。残缺的思维，建立错误的理论，形成长养危害的事实，这依佛法来讲就要刨根究底，深度的挖掘，把这个根挖掉了，才能够离此这个呢坏苦，离此深度的苦。所以真正见到的时候是先不见苦体的精见，正入圣道的时候就见了。那么这个我呢，先见后意见就不正入真实。先见后不见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现在戏论颠倒都是有我的，你问哪个没有我，都有我。只有正入圣道，觉了法尔如是的真理，事实如此，那么我还有没有办法升起来？就升不起来了。我是一个假象，错觉。所以这个时候呢，破我得自在，净空。就是先见后不见。前面讲无我的时候啊，讲这个开悟不开悟啊，就说了一点参照的标准。所以这里得乐呢，菩萨引导众生是得真实乐。我们世间的乐是假乐，乐极生悲，乐不长久，有乐而忧，有乐就有忧啊。你想保持乐了，又怕失掉啊，这忧啊，本来就不在，你也不需要保存，更加不会忧虑。我们多受人忧愁啊，忧虑啊，就这样来的。特别是现在追求的越多，好像也得到更多，但是成倍的增长了烦恼。第二，与不颠倒立，出世间成就。这名利，由此对治烦恼故。那么这个是怎么样呢？菩萨之力，出世间力，不是世间一般的力。这个我们一般世间的利呢，就是让你多一些财富了，居住好美的眷属啊，能够身体健康呢、这就是我们世间的利。那佛法里面的利呢，是不颠倒利，这跟前面不颠倒乐呢是对应的。什么利呢？能够升起法的正解，能够升起身心清安，然后由此基础证入真实，随真实所证，消除戏论边的这个残余影响，断一切习，断一切烦恼，成就这些殊胜的利益。那这个就是不颠倒利益，可以除烦恼病。这世间的利益啊，让你钱多赚一点，让你生活呢安多一点，就这样子的了。但是并不解决问题。有的人住的好房子，这个 待在好环境，但是呢心里面不开心，不知道活的要为了什么，到底要活到哪里去，那么是越想呢这烦恼越大，因为这些东西给不了他的不颠倒力，也不是拿钱拿什么可以换得了，换不了，没有因缘成熟啊，没有善知识引导啊，就是说连懂这个层面都不见得懂得了，那么这个余三可解呢，四面菩萨五种是同理，余三可解是恒与利，恒与乐，不乖离，那世间不乖离呢，可能就一生一世跟你不乖离了，下生投胎就不知道哪去了，菩萨呢生生世世立身呢，一切有情尽法界众生都是利益对象，所以转世到哪里呢，这个愿心都不停息，不乖离众生，不舍一个有情，依一切有情而起这个呢愿心，这是菩萨的精神呢，所以这个是菩萨是同律律意众生。下面呢是云何是见奴利益，即曰尘身开出药，忍害与二尘，是以巧方便，午夜如见奴。那么这个见奴是世间呢，就是说一个有利又会办事又会帮忙的这个呢，佣人，仆人啊，他帮你打点事情，帮你做事情的，就像我们现在请的秘书啊，或者请的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打杂做周边事情的人一样的。那么请了这个人呢，他还怎么样呢？有五个利益，就是能够办种种事情帮你啊，能够很诚实的对待你，不欺骗你。然后你批评了说了点什么不好啊，他也在那里呢能够接纳不跟你违抗时不时跟你顶两句，弄得心跳气不逊半天才平息了，那怎么样去增长效率了，这不增长效率那么做事呢会做不是粗制滥造这个很粗收粗枝大叶的丢三落四的，到时候你做的杂事啊可能比这个来帮你做杂事的人还做得多这个就是做事会做也懂方法，也知进退那么这样才是见奴才是有力有能的从使以我们现在来讲呢，这个奴的意思就是总是把它打上了烙印了，很强烈的觉得是好像什么阶级观念，或者是又怎么样奴隶社会怎么样这里只是讲就是说一个辅佐之类的一个层面。那么菩萨利益众生呢那么菩萨是怎么样他给我们众生办什么事啊他也像这个杂役一样的菩萨跟我们打杂，打什么杂呢？让我们这些人呢，从迷糊里面不迷糊了，这个觉悟真理，不知道走路呢，不知道修法呢，早说修法了等等，是，而且菩萨呢，还不会这个给我们讲条件，不会埋怨我们这，虽然我们这个烦恼种子啊一大堆啊，时不时骂两通啊，这个捶几下了。烦恼众生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菩萨呢心如大海让你找不到这个呢冲撞的地方菩萨还是接受你的，所以再有呢就是说菩萨能够给众生世间乐出世间乐那么这个是寄送的大义。下面依这个四约呢再劝解一下那么这个送的意思也不是很这个难比较简单，所以大概再讲讲。既曰这个既说是四曰 譬如见奴，为主做五种饶益事。这个见奴啊，打工的啦，这个打杂做事的啦，他为这个主人做事情，那么对这个主人呢有饶益，有五种饶益事业，就是说他请来呀、也不白请，你虽然花了一年多少年薪给他，但是他来了之后呢，会给你带来种种好处，给你做种种事情，当然呢，这个主人呢，他也就想请了，他肯定知道不白请。那么这个五种饶益事情呢，第一个是集诸所作，就是你吩咐什么啊，那么这个贱奴啊，你请来了，他都给你做什么的？你叫他搬石头，就给你搬石头；你叫他搬桌椅，他就搬桌椅；你叫他今天把信送过去，他就送过去。没有二话，就是集诸所作，集诸所作，不会这些磨洋官，不会务工，那么这个样子的话，你才能够得到一个相应。第二个呢是得不欺诳。不是说送三分信送到那里只有两分信了，给你挑一样东西来了，本来80斤的变成只有50斤了，就是不欺诳，诚实。第三个忍住打骂，就是说打一下啦，骂一下啦，他就不会这个埋怨在心，秋后算账，找时间报复。那么这样的话怎么能够这个相处做事呢？就是忍住打骂。第四个呢，做事精好，摆东西摆整齐，收东西收拾干净，这个当然以前请贱奴啊，请佣人啊，又比如说带小孩呀、等等啊，这个沐洗，这个收发等等啊，头发收得整整齐齐的，这个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那纤尘不染，这个穿戴鞋子啊等等呢、给小孩子都是弄得很干净利落，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做事精好啊，比如说是推磨啦，这个春米的，他不会鼻骨也撑在里面还没有撑烂，这个把这个精米也做出来，然后收整齐。就是做事精好。那么比如说现在是请人假如开车了，他就跟你按时间的送到目的地，安全快速，不要你操心，有没有出什么问题啊，有没有又罚什么款呢、不会的，这个就是做事精好。那实质上呢，从佛法讲因缘呢，就众生福报层面各个不一样，因缘不同。那如果是真正要大家共同福报都好呢，那就是相应各安其位各依次序，能够协作，做好事情，而不是觉得你高我低啊，种种心里面爱埋怨不埋怨的，结果呢事情做了心情不高不开心，这个事情是同样的。那第五个呢是解巧方便，就是这个会办事，解巧方便，知道比如说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呢，他知道近路，不会绕来绕去走个远路，能够很快就到达，就解巧方便。菩萨五业一耳，那菩萨的五业呢，那当然不是一般的贱奴了，这个菩萨的五业呢，第一个是成熟众生，那里就集诸所作，你请一个佣人就是肯定是请他，比如说请他带孩子啊，把孩子带好啊，请他打扫卫生把卫生打好啊，那么请他开车把车子开好，请他管理这个庭院呢，不要庭院生杂草，这个全部打好，那么集诸所作就是能够趁这个主人的心，趁这个请他人的心。那么菩萨发大愿呢，要令一些有情成佛吧，所以愿是这样发的， 所以事情就一定照着这样做，就做成熟众生的事情，就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所以这里以成熟众生来描述。因为这个成熟众生呢，众生的种种情况确实是太多了，有贪的，有嗔的，有烦躁的，不烦躁的，有烦恼少一点的，烦恼多一点的，菩萨都依种种方便，终极归向，那肯定是要引到众生成佛了，这个成熟众生就跟前面第一相功的基础所作是这样的，那么行，说到这些。